转危为机，公关帮你。我是不惧危机的陈老师，与你分析热点危机事件，讲授危机管理方法，分享危机公关经验。今天我想讲一个丙烯酰胺的事情。今年8月份的时候，福建消委会对限制限售的咖啡产品开展比较试验，对福州市20家咖啡销售单位的59款限制限售咖啡进行采样，样品涉及到了瑞幸、星巴克、幸运咖、 Coty Coffee 等20个市面主流的品牌，包括了美式咖啡、拿铁和风味拿铁等不同品类，基本上覆盖了市面在售的限制限售咖啡产品。在测试结果中，福建消委会特别提到，在本次59款样品中均检测出低含量的 2A 类致癌物丙烯酰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暂未对咖啡中的丙烯酰胺有限制性或者是禁止性的规定。这项比较实验结果公布以后啊，经过部分媒体的转载，逐渐出现了咖啡致癌的这种说法。这很快引来了许多靠咖啡续命人士的焦虑，担心以往对咖啡的依赖会影响或者是甚至损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在12月8号的时候，被抽样的星巴克福州万象商业广场分店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解释说，所有的咖啡饮品都不可避免的存在丙烯酰胺，但每杯饮品中的含量都是微量，门店的饮品制作均符合标准且通过了检测。在同日啊，瑞幸咖啡官方客服回复记者说，他们已经关注到相关的消息，但是瑞幸咖啡提供的饮品中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请消费者放心饮用。而且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老师说啊，任何食品都有可能有致癌物质的存在，谈咖啡的致癌风险一定要和剂量相结合，离开了剂量去谈致癌是不科学，是不合理的，也没有临床的数据去支撑。但是我们根据其他的媒体报道看啊，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此事了，但目前没有针对食品中的丙烯酰胺限量的规定，因此没有办法判断怎样的检出量才算超标，也就没有介入检查和执法的依据。根据我的合作伙伴梅花数据疫情监测系统的监测啊，在12月4号到12月10号，这个事件监测到相关的舆情声量总计是31221条，敏感度是 67.55%， 声量主要集中在客户端，占比 34.32%， 微博占比 32.78%， 视频占比是 20.94%。声量热词云图中啊，丙烯酰胺样品福州含量致癌物检出比较实验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提醒等词汇排名较前。而且我们从热搜上来看啊，瑞幸星巴克事件相关热搜的热度总计是 6710.66 万，上榜记录21次，上榜平台5家，持续时长87小时。我们说啊，丙烯酰胺又一次以致癌物的面目出现了，挑动了大家的敏感神经。上一次因为丙烯酰胺引发的这个舆论啊，还在3年前，大家如果还记得，也是相当于这个时间是10月底的时候，和这次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如出一辙，也是因为某地消委会的调查，这一次引发了一群著名的咖啡品牌，上一次引发的是一群著名的薯片品牌。我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是深圳消委会他们在2020年的10月29号他公布了一个薯片的中外对比比较实验，选取了油炸型薯片和烘烤型薯片15款，其中5款是进口的，来自于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而且他们基本上选样是采用的商超、京东、淘宝等线上线下热销的薯片品牌。但是他们发现安全指标中啊，15款 薯片的样品、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重金属污染物、抗氧化剂基本上都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唯一的就是丙烯酰胺的这个结果啊，因为大家我们前面说过了，它是 2A 类的致癌物。当然我们从角度上面摄入的越少越好，他们就发现了有七款薯片的 2A 类致癌物丙烯酰胺含量高于，注意看一个关键字叫高于欧盟设定的基准水平值。其中他点名了盐津铺子、三只松鼠和董小姐三款国产品牌，说他们超过了2000微克每千克。从总体上来说，基本上他们这种叫焙烤型的丙烯酰胺平均含量超过了油炸型薯片的含量的近六倍。这被点名的三个国产品牌啊，因为其中两个盐津铺子和三只松鼠都是上市公司，当天的股价就应声而落了。结果深圳消委会发现了媒体对这次调查过于标题党，就跟我们这一次咖啡一样的，就是咖啡致癌现在变成了上一次叫薯片致癌。于是他们赶快在股市收盘前出了一个说明，强调丙烯酰胺因为没有法定的标准，不存在所谓的超标。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话语跟这次咖啡的我们说的政府部门的回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法定标准。据此啊，三只松鼠和盐津铺子都出了说明，强调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安全。三只松鼠还附上了一个叫中鼠委的通知。因为这个组织啊，虽然它是隶属于中国食品协会下面，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太陌生，而且这个中鼠委这三个字让大家觉得挺搞笑的，没有达到预期的这种说明这种效果。加上他在说明上附了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称谓，类似于像主人啊等等等等这种营销类的称谓，反而被大家嘲笑了。盐津铺子跟在他后面看三只松鼠的声明反应不佳，于是他们重新抄作业，改为附上了产品的检验报告来证明自己的食品安全，同时还特地强调自己在加工食品中降低丙烯酰胺的技术取得了突破，会控制丙烯酰胺的含量。不管他说的真假与否啊，倒的确针对了大众关注的这个点做出了表示。其实啊，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知乎上面有非常完整的科普，这些品牌其实都没有留意到或者是引用。知乎是这样子说的，他这样子说，首先丙烯酰胺是美拉德反应的一个产物。大家应该知道美拉德在今年是一个特别热门的一个词，只要食物中有蛋白质和还原糖，在高温处理后就会生成丙烯酰胺，特别是油炸食品、烘焙食品，通常制作温度比较高，丙烯酰胺在这些食品中的含量也就会比较高，而且一旦产生，在生产加工中就很难去除了。而且丙烯酰胺的确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级为 2A 级的致癌物，这个评级的意思是目前对这种物质有一定的动物实验致癌证据，但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对人体也致癌，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其实念这段就是 2A 级的这种表示，考虑到几乎所有的热加工食品都会存在丙烯酰胺，而且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它致癌，美国 FDA 的建议是我们不用过分担心食物中的丙烯酰胺，按照膳食指南上面指出的来吃就行了，该吃吃啥就可以了。当然另外啊，油炸食品和一部分烘焙食品的确不太建议大量食用，因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油脂和盐分含量太多，多吃不健康，丙烯酰胺并不是主要原因。最后，目前各个国家都没有丙烯酰胺的限量标准，欧盟设定的这种基准水平值也不是限量标准，而新闻中提到的焙烤型薯片丙烯酰胺平均含量是油炸型薯片的近六倍，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可能是油炸环境中丙烯酰胺形成之后比较容易分解成其他物质，因此没有更多的残留，但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给出定论。所以啊，其实这一段知乎啊讲的还是蛮完整的， 我觉得这次我们这次牵扯到丙烯酰胺的这些咖啡品牌，假设他们不得不回应的话，这一段文字其实是依然可以使用的。过去我们对食品添加剂存在着极大的广泛的误解和错误言论，但是经过一次一次的事件的洗礼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即使像我们最近遇到的像辛吉飞它引发的科技与狠活，也没有办法影响大众对食品添加剂的正确认识了。丙烯酰胺我觉得也在走这条道路。姚淑欣老师啊，今天在他自己的公号在公关上面这样评价这次咖啡的丙烯酰胺事件，他说主流的20家59款都有，其他的能躲过吗？他们只是没测而已，不是没有。好消息是没有品牌被集火，坏消息是如果团灭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这个事件过程中各个品牌还是不要做动作吧，其实没什么必要。这次不会是丙烯酰胺最后一次上热搜，毕竟致癌物加上某某行业的品牌都是天生热词，但是多出几次以后，大众对丙烯酰胺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关注的点就会越来越精准。希望啊，真的像上一次盐津铺子说的一样，有必要的话还是提高点技术，降低点丙烯酰胺的含量，才是最好的做法和态度吧。